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摘取，想要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又到了吃车厘子的季节，在车厘子自由梦想的推动下，中国吃货们每年都要消费约30万吨智利车厘子，占智利车厘子出口总量的90%，今年也不例外。以前由于车厘子运输保鲜能力不强，物流成本高昂，导致售价高企，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随着京东生鲜等具有供应链优势的企业加入，不管空运还是海运，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车厘子价格也越来越亲民。类似智利车厘子、阿克苏苹果这样通过企业的努力让消费者买到质优价廉生鲜的例子并不少见。面对生鲜这个电商最后的堡垒，京东生鲜是怎么做的？解开这个问题可以萃取出经验和能力系统，推动更多行业的服务进化。从零到一的背后，京东生鲜的出现源自刘强东在2015年的一个想法。那时正在考虑京东下一个重点发展前景的刘强东，在一次调研中发现生鲜领域存在新的机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消费者却没有一个能买到高品质生鲜产品的平台，而且食品安全的理念也没有一个电商平台去主动承接。当时的各大电商平台少有完整的品质监控、冷链运输等能力，不少商家口中的冷链不过是放两个冰袋，用泡沫箱包装了事。至于生鲜到用户手中会不会不新鲜，冰袋能保持多久，时间可否覆盖整个运输流程等细节，很难有人做出保证。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生鲜非标产品的特性决定的。刘强东认为，如果将生鲜这种非标产品利用京东的供应链优势和产品管理优势进行优化，有可能变成标准化的产品，质量管理就有了可能。再加上那时刘强东正着力帮助老家农民增收，他觉得与其给贫困山区投资，倒不如帮助他们把最好的农产品卖到山外来。秉着这两个初衷，京东生鲜在2016年成为京东商城旗下平行于3C 的一个重要事业部。做生鲜业务的平台，每家几乎都是巨额投入在烧钱，但大家烧钱投入的方向并不一样。有的不断花钱补贴新用户，希望能快速拓展用户规模；有的不断花钱打广告，在市场推广上下功夫；也有的建设自己的生鲜供应基地，推出自己的生鲜产品品牌，期望利用这种方式降低生鲜销售的成本。京东生鲜不一样的地方是，团队从组建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虽然生鲜并不罕见，销售起来也很简单，但是要做出高品质就要下苦功夫、慢功夫，不能急功近利。拿高品质的海外生鲜来说，首先要从产地发现优质货源，并第一手引入国内，而且要有更为细致管理的冷链来运输，还要有温控到极致的仓储，以及最后一公里配送的质量保证，这些都需要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有意思的是，对于履约成本高的产品，京东生鲜反而不用补贴来吸引流量，也不去压榨供应商，更不会以次充好，整个团队的想法都放到怎么去寻找更优质的供应商，实现供应链降本增效上来。这其实就是明显的长期主义，因为长期主义者都不会着急，都是慢慢来比较快。用长期主义做产品只用三步。自车厘子自由而大热起来的智利车厘子，如今60%以上的销售都在京东平台上。阿克苏的苹果、阳光玫瑰葡萄、江西赣南脐橙，每个地方的代表水果基本上卖出的都是10万加，而一直屡见不鲜的大闸蟹洗澡的现象在京东生鲜早已杜绝，消费者切切实实买到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京东生鲜是国内高品质生鲜产品最大的网络集散地，从发展过程能看出，用长期主义的理念做生鲜乃至产品，核心就是三个步骤。首先，严控源头，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确定产品战略的核心价值。 任何一家企业想要长期健康发展，从产品选择上就不能短视，不能只看三五年的收益。京东生鲜把高品质作为整个平台发展的基础，寻找高品质产品一直是管理团队在做的事儿。成立伊始，京东生鲜就组建专业买手团队，主动寻找高品质生鲜生产商，在邀请他们入驻的同时帮助打造品牌。海产品里的大洋世家原本是一家全球巨头的海洋捕捞公司，掌控着多类全球核心的海产品，类似阿根廷红虾、金枪鱼、帝王蟹等。大洋世家以前不做国内生意，直到京东生鲜的买手找上门，说服他们去做国内市场。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大洋世家，最终有了这个现在国内知名的海产品牌。另外，京东生鲜团队专门有一个小组，负责联系各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希望对方提供当地最有特色的生鲜产品和供应商，然后再去与供应商谈判。其次，严控过程、用户确定性和行业规模化离不开全供应链的管理。对于消费端来说，生鲜关键在于鲜，因此光从源头找到好产品还不行，还要大量投入打造全供应链管理体系。不同的生鲜产品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仓储条件和配送的温度区间，比如说像南极金枪鱼这种生鲜就是用极冷去送的，冰淇淋通常要求是-22°C，冷冻生鲜产品运输要求是-18°C，这些都不一样。因为产品种类多，各种生鲜的运输要求不同，所以需要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来调度。京东生鲜果蔬负责人周小周说，在生鲜事业部组建之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筹建期跟人才引进和培训同时进行，还有我们自己组建的 SaaS 软件团队，开始尝试数字化供应链的开发和研制工作。京东生鲜这样不计成本投入生鲜供应链建设，背后其实有着自己的打算。根据京东生鲜内部的说法，那就是农产品生鲜冷链物流运输在中国只有20%几的覆盖率，而在国外超过80%。京东希望通过自己在供应链领域的经验和优势，带动整个行业发展，让消费者得到更多更好的生鲜产品。第三，严控标准，行业标准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保证。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参与和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把高品质的产品标准推广开，用良币驱逐劣币，从而带动行业共同发展，是行业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战略核心。京东生鲜一直有一个非常严苛的产品质量检测和管理标准，但由于国内很多地方的生鲜生产者对产品质量的意识并不强，相应的技术手段也无法保证，京东生鲜之前的办法是做被动管控，甚至对于某些重点的生产商都要派驻质量管理人员驻场检测。但实际上仅仅靠被动的管控有时候并不能保证100%高质量生鲜产品的输送，如果上游的供给端不做改变，只是在收货环节去做校验，生鲜行业也进步不了。因此京东生鲜更希望能推动行业做主动的改变。周小周觉得这是京东生鲜的一个使命，很多农产品以前是没有标准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都没有，京东生鲜这几年努力在做，从产地去建立行业的标准，为产地地理标识、农特产品去做品牌化的共创。严控源头、严控过程、严控标准，正是新时期供给侧改革的表现之一。长期主义需要细节控制，把世界排名倒数的英国自行车队带到囊括全球近60%大赛冠军的金牌教头戴夫·布雷斯福德提出了著名的边际增益理论。我们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把骑自行车有关的环节拆解，把每个分解出来的部分都改进1%，汇总起来之后，整体就会得到显著提高。这是长期主义的一个核心，战略是看长期的，但工作要认真一步一步进行。例如供应链管理已经很完善了，但京东生鲜还是愿意在其中的一些细节下功夫，哪怕每个环节降低一点损耗，最终可能就会让消费者体验到质优价也优的产品。波士顿龙虾以前在国内少于200元一只的都很少见， 京东生鲜与龙虾生产商共同研究运输方式以及冷链控制，通过优化各个环节的成本，最终把波士顿龙虾价格打到了100元以内，迅速形成了爆款。在配送最后一公里上，京东生鲜也严抓细节，比如配送箱跟市面上一次性的泡沫箱不同，京东生鲜用的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专用箱，每次用完了都需要重新清洗消毒，虽然费事儿，但因为定制，可以保证生鲜产品最适宜的运输温度。为了确保每一个商品达到最佳的状态，京东生鲜会根据商品的温层不一样，在最后一公里投入相应温度的冷媒。我们希望可以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而不是靠短期补贴的流量生意。京东集团总裁徐雷提起生鲜行业时曾表示，长期主义的理念既是源于京东这家企业价值观，也源于其新型实体企业的属性。与一些平台流量型企业不同，以自营商品为主，十几年来不惜亏损，巨资打造物流体系，五年投入750亿进行技术研发的京东，创造出了更高的社会、行业和用户价值。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